如果当年冯鑫把暴风影音卖给阿里，他可能就是中国互联网最体面的赢家，但他偏偏没有，因为 A 股开闸了。冯鑫一想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轮到暴风上桌了，这时候卖那不亏大了吗？果然2015年暴风科技上市，连续37个涨停，市值一度冲到400亿，公司里一下跑出来10个亿万富翁、31个千万富翁、66个百万富翁。那一刻冯鑫是真赢麻了，但谁都不会想到，这37个涨停不是暴风的救命药，反而是暴风最后那场大败局的开始。短短几年后，暴风退市，冯鑫被采取强制措施，一个曾经装在3亿台电脑里的播放器，最后竟把老板也装进了死局。这事儿离谱吧？但往回看，其实一切早就埋好了雷。暴风影音当年为啥那么猛？因为他吃到了 PC 时代最肥的一块肉。那时候大家看视频得先下载，下载完还不一定能播，各种格式能把人整崩溃，普通播放器一看打不开，暴风影音一上就能播，所以很多人的电脑里可以没有杀毒软件，但少不了暴风影音。巅峰时期，暴风影音用户超过3亿，日在线用户突破1000万。2007年，暴风影音资金链出了问题，冯鑫一看机会来了，他之前在金山跟过雷军，也在雅虎中国跟过周鸿祎，互联网江湖他是见过的。他知道自己从零做播放器太慢，不如直接把大哥买下来，于是冯鑫收购暴风影音，这一收直接把自己收上了牌桌。更关键的是，冯鑫当时还做了一个很实际的判断，2010年前后，视频行业开始打版权大战，优酷、土豆、酷六这些平台为了抢电视剧、抢电影，烧钱烧得眼睛都红了。以前白菜价的版权，后来一集能涨到上百万，大家都觉得谁手里有内容，谁就是未来。冯鑫偏不这么看，他觉得用户不可能为了看不同的片子跑十几个网站，所以暴风不重仓买版权，他做聚合，你想看啥，我给你导过去，你下载啥格式，我给你打开，你找不到入口，我来当入口。这招在 PC 时代确实好使，别人烧钱买版权，亏得哇哇叫，暴风反而靠播放器和广告，成了视频行业里少数能赚钱的另类。但问题也出在这里，暴风真正值钱的不是内容，是入口。只要大家还在电脑上看片，它就很舒服，可一旦大家不在电脑上看片了，暴风这个入口就不值钱了。2010年之后，移动互联网来了，用户看视频的方式彻底变了，暴风一下就尴尬了。你说它是视频网站吧，它没有优爱腾那种独家内容，你说它是平台吧，它没有强会员体系，你说它是入口吧，用户已经跑到手机 APP 上去了， PC 用户被分流，广告收入跟着下滑。原来暴风是国民软件，现在慢慢变成了一个过时工具。这时候阿里来收购其实是冯鑫最好的套现走人机会，可 A 股上市的风口一来，冯鑫不想下桌了，他要自己坐庄。2015年3月，暴风科技登陆创业板，然后资本市场直接把它捧上天，冯鑫也被这个场面冲昏了头，他开始觉得暴风不是播放器，暴风是生态，于是他高调提出全球 DT 大娱乐战略，VR要做，电视要做，直播要做，文娱要做，体育也要做。这味儿是不是很熟？没错，就是乐视那味儿。那几年贾跃亭讲生态讲得飞起，手机、电视、体育、汽车什么都要搞，资本市场还特别爱听。冯鑫一看，老贾能讲我也能讲，老贾能做生态，我暴风凭什么不行？但问题是讲生态不花钱，做生态是真烧钱。暴风 VR 赶上过一波风口，但 VR 那时候根本没成熟，热闹一阵就不好卖了。暴风 TV 更难受，电视这个市场本来就卷，前面有小米、乐视，后面还有一堆传统电视厂商。暴风进去之后，卖一台亏一台，你不卖故事讲不下去，你卖现金流扛不住，冯鑫别提有多难了。内容这块更不用说，优爱腾手里有版权，有会员，有大厂资源，暴风手里有什么？还是那个老播放器的底子。所以暴风看着市值很高，实际日子越来越紧，冯鑫只能一边讲故事一边找钱。而真正把暴风推向深坑的，正是一笔内容收购。2016年，冯鑫旗下的静心基金参与收购国际体育版权公司 MPS， 这家公司听起来老厉害了，手里有过英超、意甲、欧洲杯这些顶级赛事资源。冯鑫一看，这不就是暴风体育的入场券吗？有了体育版权，暴风就不只是播放器了，暴风就能讲体育、讲直播、讲大娱乐。但这笔买卖不是小买卖，它背后是一个几十亿规模的并购基金，冯鑫和暴风自己出的不算最多，大头来自金融机构，这就很危险了。用小钱撬大盘，赢了当然牛，可一旦输了，锅也不是一般的大。结果 MPS 还真出事了，被收购之后 MPS 的核心版权陆续到期，偏偏管理层压根没有想着续约，这就很邪门了。谁都知道一个体育版权公司最值钱的就是版权，版权没了， MPS 立马就从高价资产变成了烫手山芋。2018年英国法院下令 MPS 破产清算，这一下整个链条都炸了，当初为了收购 MPS 进来的钱要有人负责。 后面诉讼追责一个接一个砸过来，暴风扛不住，冯鑫也扛不住。2019年，冯鑫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、职务侵占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，后来又被批捕。再后来暴风退市，曾经3亿用户的国民软件彻底成了时代的回忆，互联网江湖再也没有了冯鑫的消息。